农村圣经学院旧约历史之五经历史第38课。
农村圣经学院之摩西五经。那创造天地的神为了救赎人类，就拣选了一族人，把他们从为奴之地领出来，引导他们到应许之地去。这就是五经的历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叶光明，很高兴又在空中跟你见面了。更高兴的是能够跟你一起来研读五经的历史，从当中吸取属灵的道理。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到，这几个礼拜我们研读五经中的民数记，心里头有一种沉重的感觉。看到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一再犯罪、败坏、放纵、埋怨，甚至叛乱，攻击神和他的仆人，好像总不能够从失败的经验当中回转过来，总是一错再错的，受尽了各种严厉的惩罚，使整个旷野的旅程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霾，叫人读到这段历史的时候觉得很灰暗沮丧，找不到什么得胜的历史可以叫我们欢呼开心的。是的，民数记所记载的的确是一段失败的历史，它带给我们的是严厉的警惕，而不是逗人开心的故事。不过请你注意，这里边的失败是人的失败，而不是神的失败。尽管人屡屡的跌倒，拖延了神的计划，但是神的计划还是会继续的实现，神的应许终于不会落空的。换句话说，神透过亚伯拉罕的后裔所要完成的事情还是会完成的。神拣选了他们，定义要祝福他们，这个心意始终是没有改变的。因此我们阅读民数记，不要单从消极方面去看，以致被人性的败坏所困扰感觉到绝望，却要同时的从神的角度去看，去了解神的赦免和拯救。事实上，当我们来到民数记的末后一段，从第20章开始，就会看到这充满了失败的旷野旅程快要来到一个结束了。40年的漂流已经过去，神又再一次的把他们带领到迦南的门口迦底斯，在那里他们离开了待了几十年的旷野，出发要进入迦南地区。那民数记的第20章、21章就记载了从迦底斯出发到迦南东面的摩押平原那段的旅程。然后第22章到末了就是发生在摩押平原上的一些事情了。这些分段我已经在民数记的概论当中跟你讲过了。那么我今天就是要跟你看一看，当以色列人离开旷野向迦南进发的时候，神怎么样帮助他们，使他们在强敌面前屡屡的得胜，叫周围的民族都胆战心惊，知道以色列的神是一位必胜的神。好了，请你准备好你的圣经，等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先看一下第20到21章的记载吧。民数记的第20到21章记载了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从迦底斯一直走到摩押的平原。这段路上有3件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事情。第一，老一辈的领袖一个一个的死去。第二，剩下一般比较年轻的百姓，他们仍然脱离不了那埋怨的天性，一再的发出怨言。第三，尽管如此，神还是不断的教训和拯救，并且一路上使他们得胜，可以顺利的经过那些必须经过的地方。好了，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老一辈的领袖米利暗和亚伦都先后的死了。20章的第一节就说，正月间以色列全会众到了寻的旷野，就住在迦底斯，米利暗死在那里，就葬在那里。这正月 是指出埃及的第40年，他们再来到加底斯的时候，米利暗就死在那里了。那摩西本来的打算呢，是从加底斯出发，一直向东北走，就会抵达摩押平原的，也就是迦南东面的入口，以摩押平原为安营之地，一过了约旦河就可以进入迦南了。有圣经地图的话呢，就可以稍微研究一下，就会了解这个地理上的形势。但是从加底斯直接向摩押平原走，必须经过以东人所住的地方，所以摩西就差派人去见以东的王。20章的第14到21节记载了这件事。摩西说，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但以东王说，你们不可经过，这样摩西和以色列人就只有绕道而行了。就因为绕道的缘故，他们先向南面的红海那边走，就经过以东边界的何尔山，而就在何尔山那个地方，亚伦也就寿终正寝了。在临终之前，摩西替亚伦把祭司的圣衣脱了下来，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上了，来承继他的职任。这么一来，老一辈的大祭司就由年轻的一代的大祭司继承了。详细的情况都记载在民数记的第20章里头。那老一辈的是不是只有米利暗和亚伦去世呢？肯定不是的，一路上老一辈的都陆陆续续的去世了，应验了神所说过的，从埃及出来的凡20岁以上向神发怨言的，都不得进入迦南。事实上，在旷野漂流的那40年，已足够叫老一辈的衰老死亡。因此，从加底斯转到摩押，不但表示旷野的阶段过去了，也同时宣布了老一代的都已经过去了。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地方，由下一代的人来承接。那摩西又如何呢？摩西也不得进去啊，因为在离开加底斯的路上，摩西也犯了不顺服神的罪。神要他吩咐磐石出水，他却用杖击打磐石，两下之多。那这个行动的背后呢，是一个急躁的不耐烦的心，所以摩西也不会进入迦南去的。他会把以色列人带到摩押的平原，然后去世。这路上以色列人又继续的发怨言。第21章第4节说，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毒神和摩西。那第6节又说，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那这一段呢，21章4到9节就是记述了摩西在旷野中举蛇的一段记载。神的惩罚的确是很严厉的，但是神的拯救也是非常奇妙和彻底的。神让摩西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以色列人一望这条铜蛇就得到医治，马上活了。那铜蛇预表了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这是神赐给人的唯一的也是最彻底的拯救之法。日后耶稣基督谈论重生的真理的时候，也引用民数记的这件事情来表明救恩的道理。好了，以色列人继续启程，经过好些地方，到了亚摩利人的地，就请求亚摩利人的王西宏容许他们经过。但是亚摩利王西宏不容许他们过去，还出兵攻击他们。这一次呢，以色列人免不了要跟敌人征战起来了，而结果就是以色列人大获全胜，把西宏给杀了，夺取了一切亚摩利人的诚意。详细的情况是记载在民数记的第21章的。经文记载，西宏本来是一个打仗的能手，曾经在摩押人手上夺去了很多的地方， 但是这一次遇上了以色列人就伏没了。这肯定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比西宏更为强大，不是的，不可能的。以色列人完全没有打仗的经验呢，这一点是西宏也深深的知道的，要不然就不会主动的出击。但以色列人是神的器皿，为要彰显神的大能，成就神的计划，神自己使他们大获全胜。而紧接着亚摩利王西宏被他们打败了，还有另外一个王，就是巴山王噩和他的众民。那因为以色列人经过亚摩利之后就要到达巴山，在那里又再次的把攻击他们的人打败了。详情我不说了，留给你自己去阅读吧。我只是请你看一节经文，那21章34节的上半节，经文说道：耶和华对摩西说，不要怕他，因我已将他和他的众民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中。这节经文讲出了以色列人得胜的原因了。那神的旨意是要以色列人进入迦南，所以神就会亲自的负责把一切拦阻挪开，因此以色列人节节的胜利，所向无敌呀！以致住在摩押平原一带的人一听到以色列人来临的消息都害怕了，胆战心惊呢。看过了以色列人从加底斯进入摩押平原的情况，现在让我再讲述一件发生在摩押平原的事。这是记载在民数记的第22到25章的。那经文说巴兰的事件。巴兰这个名呢，相信弟兄姊妹稍微读过圣经的都会知道或者是听过，他是旧约提到过的一位很奇特的所谓先知。严格来说他实在不是以色列的先知，而是居住在米索波大米的一个异教的行邪术的术士。术士这是在士师记的13章22节给巴兰的一个称号。而在生命记的第13章有律法指出，拜假神的人中也有所谓先知和做梦之人，专门替人预告未来或者行神迹奇事等等。而巴兰就是其中的一个，也是很著名的一个。民数记说他住在大河东边的一个叫皮多的地方，但是摩押平原的摩押人和米甸人都听说巴兰的法术是很灵验，就请他过来要咒诅以色列人。刚才讲到以色列人从加底斯绕道来到摩押平原，一路上都所向无敌，那些不容许他们经过和攻击他们的民族都给他们打败了。这么一来，住在摩押平原上的人就非常的惧怕了。22章的1到6节就记载，摩押王巴勒心内忧急。他怎么样说呢？他说，哎呦，这众人要把我们四周所有的一概舔净，就如牛舔进田间的草一般。由此可见以色列人的气势了。巴勒似乎是也了解到以色列人的势力不是人的力量那么简单了，所以他就派遣摩押和米甸的长老到著名的术士巴兰那里去请他过来咒诅以色列人。他们满以为请一个有法力的人用咒语来对付以色列总比硬碰硬的打仗凑效一些了。那因为以色列已经在一路上证明了是战无不胜的了。好了，了解了这个背景，再去研读有关巴兰的历史就容易明白的多了。民数记的22章7节到35节记载这位巴兰的经历，是一段非常生动有趣的历史。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不能够把所有的经文都给你读出来，只有用浅白的话把它的意思给你说一遍，然后呢点出这段历史的要义。 圣经记载，巴兰虽然是一个异教的先知，但被人请去咒诅以色列的时候，却不得不先去求问以色列的神耶和华。而耶和华也真的临到这位巴兰，告诉他能去不能去。22章第12节记载，神对巴兰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那你会觉得很奇怪，怎么异教的先知也会跟真神交往起来呢？在当时来说，这是不足为奇的。巴兰有通灵的能力，但是灵界的魔鬼斗不过天地的真神耶和华。作为一个那么高明的通灵的人，巴兰是知道耶和华真神的能力的，只是他不敬拜真神，也不侍奉真神。事实证明，他是一个贪心邪恶的先知，因为摩押王巴勒送给他很贵重的挂金呢，也就是说给他很高厚的酬劳，请他出来，所以他就很想去了。不过巴兰心里头呢有数，他知道这以色列的神是不好惹的，先得去问一问。那第一次耶和华告诉他不要去，他就不敢去了。但是第二次，巴勒差遣更多的臣子带来更多的挂金再去请他。这一次呢，巴兰实在是动心了，又再去问神，而耶和华就说了，你既然要去那就去吧。神又吩咐他，只可讲神吩咐你讲的事情。于是巴兰就上路了，去为巴勒咒诅以色列人了。这个决定证明了他是一个贪财的人，不是一个真正的先知。他侍奉的是金银财物，而不是神。他之所以跟耶和华神交谈，是因为恐惧，而不是因为他顺服神。因此圣经又有多处提到巴兰，都指责他是错谬的，是贪爱不义的公家的先知。那巴兰虽然是终于出发了，跟着摩押人上摩押去了，但是路上神差遣使者来阻拦和对付他。这个过程呢是非常奇妙的，是巴兰的驴子首先看到神的使者拿着刀站在路前，于是呢驴子给吓得躲到田里头去了。后来在窄路上就躲在墙壁的旁边，把巴兰的腿给挤伤了。最后呢避无可避，就躺卧在地上不肯走了。那巴兰一再地向驴子关火，先后打了驴子3次。突然间神迹发生了，驴子竟然开口讲话，向巴兰抗议，又向巴兰说，我数常像你这样行过吗？巴兰说，没有。真的，这个情况的确是非常的特殊啊，是反常的，因为耶和华已经派遣使者站在前面要对付他。当巴兰终于看到神的使者站在前面，他才害怕了，伏在地上认罪。就这样，神成功的阻拦他，使他不能够再咒诅以色列。第35节，那我们请看一下，第35节记载神对巴兰的吩咐。耶和华的使者对巴兰说，你同这些人去吧，你只要说我对你说的话。于是巴兰同着巴勒的使臣去了。巴兰终于去了，不过他讲的将不会是咒诅，却是祝福。巴兰终于在摩押的平原上3次的祝福以色列人。这件事说明了，就算是异教的先知也不得不折服在神的安排底下呀，做神要他做的事情。对于蒙神赐福的人，临到他们身上的也只有祝福，没有咒诅。巴兰的经历已经简略的说过了一遍，详细的情况请你自己去阅读民数记的内容了。第22章是巴兰被召到摩押平原去的经过，也是我刚才陈说的情节。那么第23到24一连2章就记载了巴兰所发出的4次祝福，一共有4次祝福，就请你自己去阅读吧。那 挪亚王巴勒的原意是请他来咒诅，但是他结果没有讲出任何咒诅的话，讲的了完全是祝福的话。理由何在呢？挪亚王当然就很不高兴了。请看巴兰自己的解释，23:12，巴兰说，耶和华传给我的话，我能不谨慎传说吗？这巴兰的确是一个很奇特的术士啊，他对神的能力领悟力是很高的，所以做不出任何与神的计划相违背的事情。不过你不要以为他是属神的先知，更不要以为他是真心去祝福以色列人的，不是的，相反，他是站在摩押和米甸的一边的，想尽办法要陷害以色列人。好了，咒诅的方法行不通了，他们能够想出什么方法呢？那接着下来了，民数记的第25记载了巴兰事件之后的一个余波。如果你想知道神的子民如何能够陷在咒诅里面的话，你得要小心，心存警惕的查看第25这一段经文。所向无敌的以色列人竟然败落在淫妇的手上。第25:1-3记载说，以色列人住在石亭，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与巴利皮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发作。亲爱的弟兄姊妹，请你注意啊，最有威力的术士也不能够用邪术伤害神的子民，不能够咒诅他们，但是他们自己甘心放纵与淫乱的女子和他们所拜的假神联合，他们的败坏和罪孽为自己招来最严厉的咒诅。这件事情别以为是无心之失而已啊，神的子民应该很清楚地知道神对于淫乱和拜偶像的事的厌恶，也应该要知道我们的敌人虽然没有能力胜过我们的神，却有办法在淫乱和拜偶像的事情上引诱我们。魔鬼只要成功地引诱了我们犯罪，我们马上就从神的祝福当中堕落了，罪会使我们离开祝福，陷入咒诅。那以色列人在石亭所犯的罪，原来也是出于那个可恶的先知巴兰的诡计。民数记的25虽然没有提到巴兰的名字，但是如果翻到民数记的31:14，那经文是这样的，这些妇女因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皮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经文显示以色列人与巴利皮尔联合这件事是由巴兰一手造成的，是巴兰想出这个计谋的，用米甸和摩押的女子引诱以色列人，使他们犯淫乱，接着呢跟他们的假神巴利皮尔联合。因此巴兰这个术士坏先知从此至终是以色列的敌人。为了财力，他虽然知道神的能力，也仍然与神的子民作对。新约的启示录也提过巴兰这个人呢、启示录的第2:14的下半节说，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巴兰的所作所为正是魔鬼撒旦的写照。我们知道撒旦绝对斗不过神的，但是他是试探和诱惑的能手，基督徒一个不小心就会陷入撒旦的计谋之中，犯罪以致失去了神的祝福了。从巴兰的事件可以归纳出3属灵的功课。那第一，从以色列的屡战屡胜可以看到神的旨意在所必行。 神所定义要成就的事情一定会成就。如果硬要与神的旨意对抗的话，那只有招致恐惧和失败。从加底斯到摩押一路上的众民都体验和证明了这一点了。第二，邪灵的势力无法与神的大能对抗的。基督徒应该不惧怕邪灵，不惧怕偶像和异教的势力，只要坚定的信主，就什么都不要惧怕，因为神有完全的能力足够保护我们。就如约翰一书的四章第四节那儿说的，小子们呐，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就是神，比那在世界上的就是敌基督的更大。最后，我虽然不惧怕那邪恶的势力，却要万分小心的谨慎的抵挡魔鬼的引诱和试探，因为罪是一个毒钩，魔鬼最喜欢引诱我们犯罪的，是我们因为犯罪而失去了神的祝福，所以一定要小心。正如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所说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好了，今天的时间到了，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你。